今天我们看的箴言第三章呢，是在整个箴言的序言当中，可以说一段很长，把智慧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做自述，自己来表达自己。那么，但是你仔细看，虽然很长的一整章，你知道，在整个箴言里面，这是第二次箴言用我智慧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前一段呢是比较短的，那是在箴言的第一章开头的时候，在20节到33节那边也是一样，智慧用第一人称来形容。那你也会发现，在20节那边开始的时候，有好几段跟我们刚刚开始读的第八章的第一、第二节呢，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第一章20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我们刚所读的第八章第一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在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你就发现两个非常的相似啊。那一段是只有14节，这一段整个长达36节啊。那么所以这个是把第一章的那一段关于智慧的自述呢，可以说扩大了，延伸了，基本上内容方面来说。但是第二个方面来讲，整段36节呢其实分成7段，然后每一段5节。当然你们知道有小学的数学程度就知道，7段每一段5节，怎么会36节呢？不是7×5=35吗？他怎么跑出36节呢？因为有一节本来不在这儿加进来的，第11节。第11节是加进去的。当然从现在我们手上拿到的希伯来文的版本里面，这一节本来也在那里。在希腊文的翻译本，公元前100多年的也在那里。那为什么我们会说那一节是后来加进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加进来的。原因是，在第3章第15节有类似的地方提到胜过白银，胜过黄金，然后在那边就有提到比珍珠更宝贵。第3章15节那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14节，其利益强如金晶。第15节，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之比较。你会发现第3章15节跟我们这边第8章11节每个字都是一样。然后我们的11节前面的第10节也是提到胜过白银，胜过黄金，跟前面的有一点像，就是说第3章14节跟我们这边的第8章第10节有一点像，但不是每个字都是一样的。唯独11节，第8章11节跟第3章15节是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可能文士在抄圣经的时候，抄到这里想起，哎，前面不是也有吗？既然有白银，有黄金，再加上珍珠，就加进去了。但是为什么学者认为这一节是加进来的呢？因为整章智慧都是用我第一人称来表达的，唯独第11节是用第三人称。是第三人称，就是说那个是因为第3章是父亲告诉儿子说我儿啊怎么怎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在介绍智慧的时候，他就说我儿啊，智慧胜过珍珠，所以智慧是第三者。可是整章第8章从头到尾智慧都是第一人称我。当他要提到智慧我的时候呢，在第12节我智慧，他会加上一个我，11节没有。所以因此在文法上来讲，那一节很突兀，就是从头到尾智慧都是第一人称，就在第11节忽然间他变成第三人称，好像别人在介绍说智慧啊，这个智慧比珍珠更宝贵，所以有点这样。所以11节如果拿掉，第一不影响内容，第二个就刚刚好7×5=35。所以简单的数学，这一章就是35+1，就变成36。那这个7段的里面，其实前3个部分是2小段变成一大段，所以有3大段，最后一个结语。它一开头的头5节，其实就是智慧第一人称，当他开始说话的时候，当然。先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这个他就是指智慧啊。然后真正智慧开始说是从第4节开始，众人啊，我呼叫你们，那个我就是智慧了啊。所以头3节 智慧是用第三人称被介绍的，第四节开始后面一大段都是用第一人称。那么这边的他，如果要用现代中文的写法呢，应该加一个女字旁，因为智慧是女性的，女性的希腊文智慧是女性的，希伯来文智慧也是女性的。所以前几章好几次提到淫妇的时候，那个邪恶是用淫妇来做代表的，但在这里智慧也是用女性做代表的。下一次讲第九章你就知道有两个女人，一个叫做智慧的女人，一个是淫乱的女人，然后两个女人你只能选一个，那是第九章。所以这边智慧是以女性的身份出现的，智慧在那里呼叫，聪明在那里发声，发声呼叫当然是一样的意思。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向什么人呼叫呢？第二节说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在城门边，在城门口，在城门洞。一方面他强调的就是一个公众场所，智慧是属于公共财产，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智慧不是一种神神秘秘的，你知道现在有些人对智慧的看法是只有某一些人他有办法好像找到那个智慧，那个智慧藏在什么什么地方，叫做什么什么密码，比如说圣经密码，你圣经将来读，哦，原来在这里，原来圣经上预言过英国的戴安娜公主死掉了，哦，预言过谁被暗杀了，哎呀真是厉害，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智慧，这种的解经也是错误的。智慧是在公开的场合向众人那个的，所以是在路旁，在城门口。但是为什么在他三次提到城门旁、城门口、城门洞？因为人要办事的时候是从乡村外面郊区走进来，经过大路嘛，然后进了城门洞，进到市区里面才开始办事情。所以他的意思是你要开始做事情以前，进入城市之内之前，到城门口就好好听智慧说话。如果你没听好智慧的说话，你去里去办事儿，是越办越糟的。正如如果我去菜场，太太叫我买什么东西，我都要听清楚，否则的话呢越帮越忙，买什么都错。所以我现在已经学乖了，只要我出国绝对不给我太太买礼物，买什么都错，除非耳提面命要听清楚，否则的话呢错错错。所以他要在城门口、城门洞、城门旁，为什么是在城门呢？为什么不在里面的 City Hall 这个市政厅？为什么不在市政府广场呢？到那边可能已经太晚了，你都签约了，你都已经答应了，所以在你那个没有以前，在城门口智慧就在说话。这个是公开场合，是属于公众的东西。这个公众的东西也就在于这一章里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其实关键的问题是智慧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但是只有少数人得到。那谁会得到？既然是给每一个人，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得到？因为只有那个有心要去寻求的人，真正认为智慧是比什么都宝贝那种的人才会得到，其他的人都是傻傻的，以至于智慧在身边就溜过去了。所以他要大声的叫，来啊来啊来啊，那很多人还是傻傻的，跟你儿子一样，你一到了那种什么卖那个什么 Toy Us， Toy Us 就是那种卖儿童玩具的地方，一进去他眼睛一亮，然后你叫他，哎，别乱跑啊，他都听不见，他就一直往里面闯闯闯闯。所以像这样的儿子一个冰淇淋就给他拐了。我们常常是像那样的人，听智慧呢好像听不见，哇，听起别的人眼睛都亮晶晶的。所以整章在讲什么？智慧最后的问题是你的抉择，你选择了智慧你就得到胜过一切的东西，但是你常常会忽略的，也是大多数人忽略的。所以他不但在公开场合在那边呼叫，他向谁说呢？第四节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什么意思？他跟谁讲呢？众人、世人、愚昧 愚蒙人跟愚昧人。愚蒙人跟愚昧人，第一，不一定是心里一开头就存着恶念的坏人，他不见得坏。愚蒙人也不是智商很低，他就是愚蒙。愚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好像对于很多的事情，这个价值观的问题，他似乎分不清楚什么是最好的跟次好的，他分不清楚，以至于他选错了。所以这种人不是叫做笨蛋，他不是在别的事情他聪明得很，他不笨，但他愚蒙。他也不是智商很低，低能，他不低能。他贪小便宜的时候聪明得很，精明能干，赚小钱赚了很多，可是失去大智慧。所以他说，我是对世人，对众人，对愚蒙人，对愚昧人呼叫说，来啊，因为你们要会悟灵明，你们要心里真正明白过来啊。所以这个智慧是向所有的人说的，当然就包括我们。智慧不是只是对年幼无知的人，我们常说这个人很幼稚，这个幼稚不一定是年龄上的幼稚，有一些人老江湖，社会经验极丰富，可是他是愚昧人，愚昧人。那从第六节开始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我要说话呢？我要说什么呢？你们要听，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尽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什么意思？他用这些东西来形容智慧，不单是智慧的言语，而是智慧的本身是什么呢？他说，我要说极美的话，英文是用 excellent， excellent word，最好的，最超越的，极美的，它是正直的，是公义的，是有真理的。那甚至你也可以说它是很直率的，很直率的，无没有弯曲悖谬。第九节说，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那个明显那个字呢，可以翻译成直率的，就是说我所讲的东西是平铺直述的，不拐弯抹角，不是藏在石头下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以为智慧是隐隐藏藏，藏在什么地方，哦，到处收宝一样，把石头一掀开来，哇，一个宝，可能三只 蜈蚣在那里，我们在找这种宝。不是，智慧是平铺直述的。但是虽然说是平铺直述的，他却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第九节怎么说呢？有聪明的以为明显，有聪明的，那些已经聪明的人会觉得智慧是平铺直述的，是直率的。那些已经得到知识的，我们说得知识的，其实如果你读英文就知道，那个已经得到知识的，甚至你可以说已经拥有智慧的人，他以为智慧是正直的。暗示是反过来的哈，不聪明的人呢，就觉得智慧怎么找都找不到，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聪明的人却觉得智慧就在这儿啊，平铺直述的，明白了当的。可是愚笨的人呢，哪里有，我搞不清楚啊。然后呢，已经得到知识的或者得到智慧的人，他以为智慧本身是正直的。然后呢，那个没有知识的人呢，就总觉得智慧好像奇怪耶，歪来拐去。你会注意到哈，常常有的时候一些所谓的真理，或者一些道德的判断，有些东西说出来以后，有些人会说点头，对，顺应是这个样。那有些人就会说，那也不一定啊，那可能是这样啊，可能是这样啊。所以有些你怎么教，教不会的。为什么有人教不会，有人一点就通？从真言的观点是，一点就通的人不是他很聪明，不是智商很高，就是这样的人他已经有聪明，已经有智慧，这样的人他就更聪明更智慧。那笨的人呢，不是智商的笨，在属灵的事情上，在道德判断上，这样的人好像心里面已经 蒙了油的，就越听还越不明白呢。所以你就懂得耶稣在马太福音曾经讲说，他说我讲道的时候常常会用比喻，那门徒说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说了一句话呢，让人有点迷迷糊糊。他说因为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当我用这种比喻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呢，有那些人就会油蒙的心，耳朵塞住，眼睛闭住，就看不见听不见。所以我讲用讲这个讲出来的话，就有些人就看不见听不见。耶稣为什么讲一些东西是故意让人看不见听不见的？不是。那个耶稣讲撒种比喻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后面就说了一句话，所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耶稣可不是锦上添花哦，为什么不雪中送炭呢？那个人已经有100万，还要再加给他啊？这个人都只剩10块钱了，连他10块钱都要拿走，耶稣这个人真狠劲哎！你可别断章取义哈，那边在讲比喻，他在说什么叫做有的还要加给他。真正在真言的说法就是，那个人是真正要明白真理的，真正在寻求智慧的，他可能只有一点点，但他真正有这个心的时候呢，他就会更多明白一点，然后更追求就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所以那个有一点点的就叫做有聪明的，他以为这是直率的明显的，那就是所谓已经得知识的，他可能只得一点点，但他有这样一个心，所以他觉得智慧是正直的，是明显的，是极美的，都是公义的，都是好的。因为这样的缘故，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呢，不觉得智慧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如白花花的银子来得好。智慧有怎么样嘛？你看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我觉得智慧没什么。好，你说没有什么，连你所有的都会夺去。你越听智慧的话，你越笨，你越迷糊，因为你本来有的一点点都被夺去了。你本来还懂一点的，你就油蒙了心，耳朵塞住，眼睛闭着。神的话对你是一个封闭的，但是对那个要寻求的人呢，神的话是敞开的，是满有所有的宝贝的。同样是个话，所以智慧在公开场合向所有人说话的时候，有些人得到了，可能大多数人失去了。得到的人是因为他要去明白，是后面所说的，他爱他，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你一定会得到。那找不到的人呢，就是你根本不想找。圣经上的观念是这样子的，圣经上的话常常是如此，你要找的你就会找得到，你找不到是证明了你不想找，不是神把它藏起来了，是你不想找，你不以它为有价值，对你而言它就是没有价值。那你认为它是无价之宝，它真的就成为你的无价之宝。所以你知道在整个箴言的里面，一方面强调箴言这个智慧的宝贵，它是一个很美的东西，但是似乎反复强调智慧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效果是由你决定的，你选的对它成为你一生的祝福，你选错了你会一败涂地。不是神吝惜把智慧给你，因为智慧在这里在公开场合向所有的人说，邀请大家来说，来啊，智慧这么好你为什么不要呢？但是得到的人却是少数，正如福音是要给所有的人，得到福音好处的却是少数人。同样的原则，同样的原则。所以他提到这个智慧它的一个特色，可是在这个特色里面，当然他也提到了，既然第七节我的口就是智慧的口要发出真理的话呢，这个真理一定是跟邪恶相对的，所以我的嘴相反的就正恶邪恶，我的口的言语是正公义的，所以就没有弯曲乖僻。弯曲乖僻跟公义是相对的， 是这个就不是那个。所以似乎在这里面很明显的强调，这个智慧是在公义的善的这一边，因此它的对立面那就是恶的，那是不好的，这一些因为是善的所以就没有那个。正如保罗提到爱的时候，爱是什么？爱是又有恩慈良善什么什么一堆，但最后说了一句话，爱是喜爱真理，不喜欢不义。爱固然是超越的，甚至可以爱仇敌，爱可以爱仇敌，爱却不能爱不义。这要搞清楚啊！爱仇敌是一件事情，爱罪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爱，神圣的爱 ，agape 的爱是不会爱不义，因为爱只喜欢真理。这边也是一样，智慧是属于真理的，所以它是绝对的跟邪恶对立的，绝对是二选一，没有中间立场。这是在这个智慧当中一再强调的。然后他就提到说，智慧的价值呢，我就说，第十节就提到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要受白银，宁可得知识胜过黄金。这边的教训、知识都是智慧的同义词。智慧的价值超过白银，超过黄金。十一节我就说是加进去了，因为他想说有白银有黄金，当然就加上珍珠。不过珍珠这个字不是日本养猪，这个字最好的翻译是红宝石。如果称斤称两的话，我想日本的养猪再好，你称起来不见得比黄金贵的，红宝石是比黄金还贵的。所以他的意思是，如果就算把它摆进来，或者从第三章来看的话，从白银到黄金，黄金在最后面是红宝石的话，表示红宝石要比黄金还要贵的。所以我们用珍珠这个字呢，也当然古典的希伯来文不见得有全世界所有的珍珠财宝，他们那时候是有日本的养猪，不见得没有，因为红海边也是有蚌壳嘛。不过他们说这个字大部分的英文翻译都是翻译成像 ruby 就是红宝石。总而言之，智慧比这一切更美、更好、更高价值、更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之比较，那就是优先次序、价值观的问题。可是我说的，今天一般的人，甚至基督徒当中不乏有这种人，就是并不觉得所谓的真理、所谓的知识、所谓的智慧这些东西真的是无价之宝。我们往往可能看重的别的东西会取代了这一个智慧的真正的价值和真正的地位，我们太容易取代了。就是说至少以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少人会真正的直接的拒绝智慧、排斥智慧，不会，你不会排斥它。但是你不排斥它并不一定等于你把智慧看为至宝，你可能看为二等的、三等的、四等、五等的，在你的排行榜里面，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优先次序。当然，这个表呢，只能偷偷的在睡觉以前在床上瞄一眼，你不敢跟人家讲的。对某些人来讲，嫁给一个老公，这比智慧重要。没有老公有智慧又怎么样呢？这就是你没有智慧的地方，你嫁了一个老公却是没有智慧的，那有老公比没有还惨。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婚姻，可能是财富，可能是学位，可能是什么，但是唯独智慧却已经落到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在你就不是认为智慧胜过白银、胜过黄金、胜过珍珠了。对你而言啊，智慧还不错了。如果好像买个东西的时候附带小赠品，智慧，你就搞错了。应该智慧是第一的，其他是附赠品。他后面就会提到了，你拥有的智慧，后面提到说君王靠他掌权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是跟着智慧而来的。但是你不是倒过来追求财富权力，因为你追求到了那个，可能就是你一生最痛苦的日子。 王尔德，英国的作家，最常说的，也是我最喜欢用的。王尔德说，人生有两种悲剧，一个是你要的得不着，第二是你要的你终于得到了。得不着的是很失望，想要钱没钱，想要拿绿卡没有，想要找老公也没找到，好惨哦，失望。王尔德说，最大的悲剧是你都得到了，那叫绝望。都有了，老公有了，钱有了，学位有了，什么都有了，绿卡什么都有了，然后你才发现我有了这个，然后我好像失去一切，或者有了这个，我以为有了这个会附带来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来，反而因为有了这个，所以我带来了一连串的灾祸。那时候你陷入绝望之中。所以箴言常常用这样的方式，类似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智慧是最高的。你寻求智慧，你得到智慧，会得到下列一串的祝福。你把智慧的价值贬低了，以为别的比这个重要，你去得吧。你得到了以后，你才会发现你拥有了这个，同时拥有一切的灾难，因为智慧不在其内。那个时候人生有的选择是一去不复返，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有的事情可以转回，有的事情转不回来，有的事情可以转回，可以回头，可是代价极大。所以因此他先告诉你了，智慧是胜过一切的。然后十二节开始他就提到，那智慧在今天有什么祝福？为什么你要选择智慧呢？他就提到两方面，一种我们叫做社会上的，这个社会上当然他很多方面用政治方面来表达。譬如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但骄傲狂妄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 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前面这个部分前三节哈，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五节里面基本上都是分为前三后二，就中间一段是前二后三，基本上都是每五节都是三二的这种排列法。前三节在说什么？智慧是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灵明其实也可以翻成在灵里面，不加个明也可以的。智慧是住在人的心灵里面的，但是智慧你找到这个智慧的话呢，你就会找到知识和谋略。十四节，我有谋略，又继续提到谋略和真的知识，真的知识。然后我乃聪明，我乃能力。英国一个哲学家叫做培根，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不知道你从小记得不记得，或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或听过这句话不知道谁说的。英国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有些人拼命要读博士，博士比硕士有力量，硕士比大学本科生有力量，大学生比中学生有力量，中学生比小学生有力量，最后小学生做博士的老板，到底谁比谁有力量？所以台湾的说法是，学位读越高是当廉价高级劳工，还不如小学毕业当老板，当老板都是小学毕业的。然后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可是不见得知识一定代表力量，可是这边的确智慧是能力。不是，你不要把知识当成学位，学位就是力量。谁说的？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这种现象，高学历高失业率，你读学位越高失业率越高。台湾现在也差不多了，小学毕业生大家抢着要，中学生热门的很，大学生越来越不值钱了，唯独博士生是没人要，因为博士太多了。台湾过去五年十年研究所的硕士生跟博士生比以前多五倍，多到一个地步吃都吃不下了。本来一个位置，高中他本来有一个什么市政府一个什么工作，高中就可以考的，来了五万人，其中一两百个博士，一两个百个博士去考一个高中学历的工作干嘛呀？因为他没工作嘛。所以博士拿不到博士的工作，去抢一个高中的工作。啊，当那些高中生就说不公平啊，他拿博士哎，我拿高中哎，那这样考起来不是输他吗？放心好了，他考试里面很多项目跟学历无关的，然后扛个100斤的米跑100米， 那高中生就跑过去了，博士生了，刚100几米，跑100米，跑了20米就已经倒下去了。所以他考试，他要高中生，他干嘛要考博士生才懂的题目嘛？你放心好了。所以知识就是力量，更好的说法是从圣经来的，智慧就是能力，但是智慧不等于学历，不是等于学位。所以有些人唱反调，说培根乱讲，知识就是力量，然后举一大堆例子，你看这人有知识没有力量啊。然后我就刚刚说的嘛，小学毕业生台湾最有钱的王永庆，他小学毕业嘛，他手下博士好几千个，所以啊，小学毕业的做老板，博士生做他的伙计嘛。然后说你看培根说错了，你也别这么说，小学毕业未必他没有智慧啊，博士生不见得有智慧啊。所以如果你把知识，照圣经的说法是真的知识以及真智慧是一种能力，那绝对没有错的。但是当他提到智慧是一种能力的时候，第十三节好像很突出的插进一节跟前文后文似乎有点点不太完全搭调的一个东西，因为十二节跟十四节刚好是相对完全平行的，对不对？智慧是知识谋略，十四节也这么说的，中间特别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恶道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连续两次提到恨恶。因为当提到真的智慧，智慧是一种能力的时候，他常常到某个地方他就要再强调一次，这个智慧不是小聪明。因为真正的智慧在乎敬畏耶和华，那敬畏耶和华是以耶和华神为主，你所有的价值观以他做指标来评估的。那既然你是敬畏耶和华，是真智慧的话呢，耶和华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必然恨恶邪恶的，因为善恶不能并存。所以他就特别提到说敬畏耶和华也就是真智慧是恨恶邪恶的，还有一切的骄傲，所有的狂妄，所有的恶道乖谬的口都是智慧所恨恶的，因为那是耶和华所恨恶的。可是我说聪明，很多所谓的小聪明，人间的小聪明，却常常有骄傲狂妄乖谬的口，撒谎的舌什么的，这些都是属于人间很多人赚小钱就靠这个的，这个是智慧所恨恶的。拥有这样的人不能算是有真聪明真智慧真知识的。可是你今天看报纸，所有的那些谁又赚了什么钱了，哇谁又怎么怎么了，常常是这种小聪明，以至于不知不觉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价值观，就觉得我只要能够像他一样用一点小聪明的话，哎呀赚钱简直是容易的很，那就错了，那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恨恶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从十五节开始，十五节说什么？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并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这强调的好像是政治上的掌权者，各种的，从最高的所谓的帝王君王，然后到一般的所谓审判官，你可以说法官，或者任何有权力做任何裁决的，你知道大官小官只要是个豆腐官你都得怕他了，可能是街坊街道委员会的一个人，他说你车子不能停这儿，他就是比天王老爷还大了。但是他说真正的智慧是让那些人能够掌权，能够坐在一个位置上的，那并不等于你知道今天在政治上掌权的人不见得都有真智慧。他在说什么？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掌权的人如果他有真智慧，那么一方面他的这个政权，不管是大政权小政权，或者官位或者他的职位做得稳固，第二个他能够行公义，因此周围的人蒙福。所以智慧会透过这个掌权的人使周围的人也蒙福，因为智慧带来现代看得见的福分嘛。对这个做官的来讲，他可以做得久做得好的时候当对他有好处，可是周围的人也受到好处， 这个君王有智慧，他自己可能国家治理得很好，但是全国百姓也蒙福嘛，他成为蒙福的。君王如果没有智慧，他可能一时可以站在那个位置，最后下场可能很惨，但是除此以外，全国百姓就是生灵涂炭的，水深火热。你知道这个观念跟中国人儒家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做内圣外王。也许你听过，也许你从来没听过，没听过今天告诉你了。儒家的所有的思想强调的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所谓的君子，或者所谓的士大夫。你知道在中国儒家里面哈，所谓的典型的典范，这个名字本身都是有政治意味的。他因为知识分子这个字是20世纪以后才有这种名词的哈，古书从来没有知识分子这种话的，都是什么呢？士不可以不弘毅，士兵的士，这个士就士大夫。什么叫士大夫啊？大夫就是官位啊，做大夫的，不是医生那种大夫啊。现在的大夫都变成那个大夫，以前士大夫都是当官的。君子，我今天看一本书在翻译君子怎么翻英文呢、啊？翻来翻去怎么翻都翻得不对头。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君子这个字的翻译英文、啊、最好的方法翻译什么？ Noble man， Noble N-O-B-L-E， Noble 是什么？贵族可以叫做 Noble。但是我们通常说一个人是 noble 的时候，通常说这个人是尊贵的，这尊贵不一定是政治的、经济的那种地位的尊贵，而是这个人是可贵的，他可能有个可贵的美德叫 noble。 那中国人用君子，因为这个君子在这个顾名思义之下，君是君王的君，所以君子你也可以从中文来说君王之子，好像王子一样，所以他好像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政治地位或者一个特权，君子。可大家说君子的时候，那个 noble 那个尊贵的意思不见得是财富政治家世的尊贵，而是道德的尊贵，好像英文的 gentleman 那种一样，但他可能用 nobleman 更好。在儒家的观念，一个读书人他是用士大夫，用君子，用政治。所以这边为什么智慧就提到君王，提到什么？哦，这个智慧只在这里吗？不是只在这里，但这个是个代表性的。在中国儒家的观念，内圣外王，就是说每一个读书人、士大夫、君子、知识分子，你内圣就是你里面要好好的修心养性，追求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其实就是圣经所谓的拥有内在的属灵智慧。外王，你外面这个王不一定人人做王，王哪有那么多王啊？一国不能有两个王的。外王，那就是说在政治上，在外面的任何事情，你可以像做君王一样，大展宏图。所以中国儒家的观念，内圣的一定成为外王。但如果内不圣，外面呢可能是暴君。对，儒家里面也有讲很多暴君啊、坏人啊等等的哈，但是他认为说最好的是圣人成为君王，那么全国就蒙福。这个概念跟箴言中的概念有一点类似，拥有真智慧的人，他无论做国位，无论是站在一个审判的地位上，他都是按着智慧来治国，用智慧来处理所有的事情，他蒙福，所有的人也因此蒙福。这是跟中国内圣外王的这种理想是很接近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儒家里面就是读书读书读书读到最后怎么样？学而优则仕，学读书读得好就做官嘛，仕做官嘛。所以每个儒家的读书人读到最后做官，可是当久而久之有时候就弄歪掉了，是为了做官而读书的，本来是做得好众望所归，你就会有个政治地位。现在是倒过来，把最后的那个哎，可以做官，好，为了做官好好读书，拿个博士。哎，现在中国很流行啊、哦！你现在我告诉你，你要做省级以上的高干了、啊，你不到美国来镀个金呐、啊，啊，拿个硕士博士啊，不行了。现在你是很红， 前是红又专的啊，以前很红，小学毕业红就可以当官了。现在我告诉你，不行了，所以很多人都要来啊 ，Boston， 最多人要来，所以这边有速成镀金班。在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的 Kennedy 学院里面有三个月班、一个月班的，所以全国省级以上的干部来 Boston 三个月回去，这我们将来都会步步高升的。但是三个月到底学了什么了？那管他，已经出国一趟了。这种的话呢，那是为了升官去读一个什么东西，让你真正读到什么了？你真正得了真智慧吗？那倒不一定。那这边跟这边所说的不一样，不是为了掌权去得智慧，但是有真智慧的人你能够掌权，因为这是一个祝福。然后这些祝福当然在后面十七节里面他也提到，除了这种社会跟人的关系以外，个人的来讲，他用一些所谓物质上的祝福来形容得智慧的人得什么福分。十七节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之前我已经说过了这句话，因为在整个箴言第八章里面好几次出现类似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真的智慧在这里，可是得到的人有得到人的条件。什么人会得到呢？这边就是这样，爱我的那就是爱智慧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就必寻得见。所有的圣经都要小心，不要断章取义。这一节圣经跟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有点像哈。第七章第七节在登山宝训快结束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所以凡叩门的就给你看，凡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很多人就是前言后语通通拿掉，单能抽出来，哦，太好了，斗大的字写成一个标语放在家里，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现在我要求什么呢？现在什么都有，就是没老婆，上帝给我一个老婆吧，祈求就得到了，一开门就看到一个了，就娶进门了。然后要什么？要绿卡，一祈求就得到。然后要寻找就寻见，然后说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说我无论求什么他就给我什么。谁说的？耶稣说的。在地整个登山宝训以及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上下文来说，那边在说什么呀？那个不说，我们说这个，恳切寻求我的就必寻得见。那这寻求什么呀？从上下文一看，这讲智慧嘛。恳切寻求智慧，你肯定找得到。那恳切找老婆呢？那就不一定找得到。你可别乱用啊！常常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哈，这个慷他人之慨也好，或者乱发圣旨，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替跟别人讲，放心好了，你好好祷告，没老婆是吧？你去求，上帝说的，你求他就给你了。你替他开保票，你是谁啊？圣经上是有说这个吗？这边说爱我的我也爱他，哦，你爱上一个女孩子，我爱她，她就一定爱你。你不能用在那个地方啊，这边的爱我的这个我是智慧。你爱智慧，智慧一定爱你，不会说我爱智慧，智慧说我讨厌你，智慧不会的，你女朋友会的。所以圣经你必须有上下文来用的，你不可以随便用的。但他这边强调就是说，爱我的我也爱他，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因此我说了反过来的暗示，你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你不想找我，你不想找我，当然你找不到嘛。那所以问题怪谁啊？不能怪神，神不是不把智慧给你，是你不想要。所以问题回到你身上来了，是你的问题。但是如果寻求智慧的人寻到以后呢，十八节，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他用物质的祝福来形容，但是也不要误以为智慧只给人物质的祝福，或者一定给人物质的祝福。因为他也强调了丰富尊荣，这个丰富尊荣不一定是社会地位的，在属灵上的那种尊荣，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称为善的那个尊荣，以及恒久的财富，恒久的财富绝对不是地上的财富， 地上财富会过去的，不是被你花光了，就是被你儿子花光了，或者导电的时候导掉了，或者股票市场下去了就没了，或者最近房地产掉了一塌糊涂，你的财产也跟着那个一直掉下去了，那都不叫恒久的财。恒久的财是永恒的，在神那里的财富，智慧会给你这样的东西啊。但是他再一次强调，智慧的果实胜过黄金，胜过高银，一样用这样的来形容。其实所罗门写箴言的所罗门本身，我们曾经说过他的见证，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他得智慧胜过这个的意思，也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你寻求智慧附带的神给你的赠品，那就是尊荣、丰富、财富，甚至长寿。当所罗门年轻的二十几岁登基做王的时候，有一次他去祷告的时候，神在夜中向他显现说，所罗门你要求什么？然后所罗门王在梦中就跟神说，他说，我这么年轻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我的父亲大卫王他是有圣灵与他同在的，他能够治理这个国家，我何德何能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呢？所以神啊，求你赐我智慧，让我能够治理这个国家。神就回答说，所罗门说得好，你没有求长寿，你没有求财富，你没有求打败所有的敌人，你只求智慧，所以我把智慧给你，但是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那就是长寿以及财富尊荣。所以他求智慧那些都得到了。如果他反过来抓住这唯一的机会，说，人说你要什么，你求吧，我要财富，好了，你有财，你有一大堆的财富，可是人生的悲剧可能就从这里开始了，可能很多的家人开始抢你的钱了，本来兄弟还强心相爱的，你钱多了以后，每个人都来抢，每个人扒个皮，扒两个毛，扒个胳膊，全家搞得一塌糊涂。也有可能你有那个，结果你失去了一切。但是所罗门求智慧，所以智慧胜过黄金，胜过高银，胜过一切的东西，因为你拥有它，就拥有一切。然后22-31节这一段呢，是比较困难的一段经文，但是也是箴言中可能最有名的一段经文，因为他这边提到智慧是好像是在永恒中就已经存在的，在创造万物以前就存在的啊。困难在哪里呢？待会我会讲给你听。他22节开始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智慧是在万物以及宇宙被创造以前就存在的。这一段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智慧的价值，智慧的意义就在于它为什么超过什么黄金、白银啊、珍珠啊，或者一切的东西？因为这一切都是被造的，在这一切之前就已经有智慧了，所以当然它的地位价值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他首先提到在时间上它是超越的，所以他用了好几个字，造化的起头，好像创世纪开始 in the beginning 开始的时候，在太初创造之先，万物之先，甚至没有时间以前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这几个名词都是指的没有今天的时间空间以前，智慧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从亘古，从太初，没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了。然后后面就一大堆的什么呢？没有，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还没有大山，大山还没有奠定，也还没有小山。然后呢，耶和华没有创造大地，没有创造田野，没有创造地上的土质，他还没有立高天，他还没有在深渊的周围画出圆圈，他没有使穹苍坚定以前，他没有使渊源稳固以前，没有为沧海定出界限以前，以前的以前的以前的以前以前，我就已经在那里了。超越，超越所有的时间，不但超越所有的时间，超越所有的东西，因为他提到的大山、小山、深渊、泉源、高天，或者是穹苍，或者什么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万物，当然包括地上的人，这一切的东西之外，我都已经有了，我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当然他超越时间以外，他超越所有被造的一切。可是 有几个地方稍微注意一点。那么首先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哈，24节到26节有三次提到生出，没有深渊，没有大学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曾未有之前，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和天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三次提到生出，英文叫做 begotten， 这个字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提到的神的独生子，神的独生子是 He is the only begotten son， 所以那个生出跟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字是呼应的一个字，而不是什么呢，不是被造，不是说在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以前我已经被造出来了，没有，是生出啊。那么23节提到我已经被立，然后22节是说有了我，所以这边不要搞错的是智慧不是被造的，智慧是先于时间 高于万物的，但是它不是被造的。如果智慧是被造的，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神创造万物，神也造出智慧，那么神造出智慧，那神自己有没有智慧啊？我造一个东西，那在我之外的嘛。那如果说神造了智慧，那比方说神里面是没有智慧咯，对，你会造一个东西在外面的，你不会造一个东西在你里面的，你的本质。所以智慧是神的本质，它不是被造的。但是有一个异端在公元第三世纪开始的，现在没有了，但用借尸还魂用别的方式出现的，叫做亚流派。亚流派的异端是强调耶稣基督是被造的，否定三位一体，没有三位一体，没有圣父圣子圣灵，只有圣父，没有圣子，没有圣灵。那圣子耶稣的问题呢，他说耶稣是被造的，理论依据呢，箴言第八章24到26节，他把这个智慧当成耶稣基督圣子，然后强调他是被造的。但我说从希伯来原文也好，从上下文来说，这个东西不是被造的。好，当然我说亚流派的异端被判为异端之后销声匿迹了，不过现在借尸还魂，你最常听见的几个异端，譬如说摩门教，摩门教否定耶稣是神的，他是亚流派的另外一个翻版。还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否定三位一体的，否定耶稣是被造，是神的儿子，他认为耶稣是天使长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依据跟亚流派一样的，就他们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错误。然后27节开始他也提到说，当神立定高天的时候，他在那里，他在渊源的周围画出圆圈的时候，是穹苍坚定的时候，是渊源稳固的时候，为沧海画出界限的时候，等等等等，这一切的时候，我也在那里。30节，我在那里。所以他强调说，在一切之前，一切之外，智慧已经在那里，包括创造了万物。那另外一个这段圣经比较让人有点困惑的经文在哪里呢？30节，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师，这个公师是90年前的翻译法，今天的翻译法就是说我在那个时候是工程师。什么工程师啊？机械工程师、化学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什么都是，造天造海造地的神是土木的，那我在土木工程师，然后做很多东西化学的时候，他是化学工程师，那他可能是电机工程师，什么什么什么的。公司啊，这个其实你可以翻译成 engineer， 这个字引起很多的争论。那我看过很多的参考书呢，对这句话呢有很多种讨论。那我们单单简单说起来，看英文翻译本的圣经来看呢，几乎可以说70-80%以上的英文圣经，公司这个字基本上的翻译都是类似于公司、工匠、工程师等等，或者说巧匠，就是一个做工的一个人的意思。有少数的译本大概20-30%翻译成孩童，因为在希伯来原文这两个字哈，我说希伯来文是没有母音的哈，原来是没有母音，22个字母没有母音的，母音的排列组合可以变成公司，可以变成孩童，因此有些人认为应该是孩童。为什么是孩童呢？他说如果是孩童的话呢，他就说哈， 我好像是一个父神耶和华神所爱的一个小孩子一样，然后呢天天为他所喜爱。你天天喜爱什么？哦，我天天喜爱一个工程师，同时喜爱一个小儿子，那就是说小儿子在这里，比如说好，你在修车或者你在做一个什么东西，你的小儿子旁边呢，每天看呢，那个旁边在想说什么呢？我在他面前呢常常踊跃，然后喜乐。你的孩子在这里嘛，你在漆油漆干什么？他哇 ，amazing， 爸爸你好厉害哦！哦，越做越得意。所以他的形容就是，如果是孩童的话呢，天父在那创造万物的时候，然后这个智慧在旁边就蹦蹦跳跳，耶，啦啦队队长，这很像个孩童，不太像个工程师。如果工程师的话呢，哦，他是工程帽戴起来，然后动作超通的。他真的形象好像看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因此有一些人翻译成这个。但是这两个翻译呢，也都有一点点问题。第一个，智慧是女性的哈，因为如果这个公司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个可能是指的旧约中的基督的话呢，这也是有点问题。但是如果是工程师的话呢，你看从头到尾这一大段里面讲创造的时候，这个公司是不做工的。都是神在做嘛，你看他说他在那里，我是公司，可是你做了啥了？你除了鼓掌跳跳以外，你没做什么，这个总工程师在干什么的？因为都是神在做嘛，神在划定界限，神立定高天，我在那儿，你的工程师就在那游手好闲。所以说是公司，又不太像是在做工的人。因此我看了一本参考书，当然我没有看所有的一本参考书，那本参考书被认为是比较相当好的一本真言的参考书，他的解释呢，我个人比较赞成。他说在这一段智慧被拟人化，当成人的方式在讲话在做事情，但是这个拟人化的智慧，你不要把它变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圣子，等同于那个圣子放在这里来，那可能就读进去太多了，因为在旧约时三位一体的概念还在隐隐约约还没有清楚的表达出来，渐进的启示到后来才会清楚的表明出来，旧约是隐隐约约但是没有那么明显。那么那个公司那个字的希伯来文，我说过的看母婴怎么排列，你可以排列成孩子，还有另外第三种的排列，就排列成一个形容词或副词，叫做忠心的。那就是说那时我忠心的在那里，它不是一个名词，所以不是公司也不是孩子，是一个形容词，我很忠心的站在那里。所以这个忠心的就提到说我天天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的面前，那个忠心的意思，为他为神呢替制造的创造了大地，然后为人预备所可住的地，也创造了世人，为这个欢欣鼓舞，用这样的翻译，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一种解释和翻译。换来说，避免把智慧就等同于圣子耶稣基督，避免。虽然你会看到很多解经书可能这样说吧，不过我通常觉得也许那样的话有另外一些问题出现。最后的结论，智慧最后一次对众人发出邀请，他换一个口气说换一个口气他这样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的道的并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的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三次提到听从我，你要听从我，你要听从我，你要听从我，同时再一次提到什么，当你34节天天在我的门口仰望的，在我门框边在那里等候的，等候智慧仰望智慧的人，这样变为有福，因为智慧是你的。再一次回到这个主题，得不得智慧在乎你的抉择，你恳切的等候好像依门而望，智慧就是你的。你好像有一搭没一搭的不在乎，你就失去了。然后下面就提到两个结果，两个选择的结果。如果你是寻求智慧的，就必寻找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走对路了，找对东西了，你就得到恩惠，得到祝福，得到生命。相反的，得罪我的，或者说弃绝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这个死亡常常是指的属灵方面的生命的死亡，正如耶稣说过的两条路，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宽的路，一个是窄的路，一个是大的门，一个是小的门。走窄路进小门的少，这条路引到永生，宽大的门跟路引向灭亡，跟这里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最后是我们的抉择，你是选择智慧吗？还是选择人间的小聪明呢？就会决定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你所得到的是因为你的选择，不是神给你或不给你。神的智慧、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给所有的人，要寻求的你就会得到。所以今天当我们待会有圣餐的时候，也是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的完成了一件事情，他要把这个救恩给我们所有的人。但是问题是，你是得到的，或者属于那种没有得到的？得到的人是那种天天好像这边所说的在寻求他、等候他、仰望他的，这叫做有心寻求的人。你一定会得到神在十字架上已经给你的这个救恩。你不以为意的，你轻看他的、弃绝他的，那么你的选择也注定了你的结果。求主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话语，看到你自己对我们的提醒、劝勉和邀请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们，让我们都能够从心里说：主啊，你正是我所要寻求的，我所求的除了你以外，在地上、在天上都没有任何我所爱慕的，因为我所喜悦的唯独就是你。让我们能够愿意说：主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真的是看你智慧，也是看你自己为最宝贵的。因此我们能够从心里这样说：我宁愿有耶稣。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这成为我们心中的祷告、心中的祈求以及心中对你的回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